好，我们接着这讲，我们刚才讲冠带，啊，冠带道理，这个在如果世间学里面来讲，就是说一个东西的产生要有它相对的条件，啊，所以当我们在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对某些事情啊，我们不能用一个固执的看法，不能用固执的看法，比如说。包括我们对一个人对一个事的态度不能有一成不变，为什么？你必须要观待他的因缘根基，他的背景，他的状况，我们在观待他。所以你了解这个观待道理的时候，本身你的思考是一种开放的，你不会用一定的只是一个僵硬的态度啊，僵硬的一个角度在看待一个事情，处理一件事情，因为它是观待的啊，不同的状况，不同的作为啊，这就观待。再过来是作用道理，啊，有怎么样的因缘，它会产生怎么样的业用？业用它的作用，这个作用道理啊，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有这样的因缘在里面，它就产生这样的业用功能，它的功德，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道理啊，相应你有这样的作为，不会说有这样的作为没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而没这个作用。就好像说我们做善的作用道理，它一定会有善的功能性会产生。那像我们来讲说，那为什么我做善没这种功能？因为你在我们有时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太单纯，就是说当我现在做一个善，但我不晓得这个在善要起作用的时候，其他是不是也相对要作用，也就是说宿世的业缘它也在作用，还有你在做这个善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其他恶法在做，那合在一块的产生的业用啊，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了，这中间还有很多因缘，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用心了，其实你其实不怎么用心，不怎么用心。我们说实在，如果你真正用心过，你就知道之前用心的不算太弱啊。就你整体的能力跟认知啊，其实你播出来的并不多，你播出来和你对比，你对你所爱的东西和你投入到修行，那是不成比例。所以你的作用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小小因缘要起这样的业用不合道理，要这个小要起这个大的业用不合道理。所以作用道理是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业用要相应，所以有这样的相应道理。所以你看啊，包括所有的佛法在讲功德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看地藏经好了，地藏经好像啊，称颂地藏菩萨，或是雕塑地藏菩萨，礼地藏菩萨，有几种几十功德，二十几种功德，为什么？你就会从这里看到这样背后做这个事其实有它的作用道理，它会有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业用，有这样的功德，会有这样的因缘出来。好，再过来因成道理。那因成道理我们稍微提过了，就是说由这样的一个因缘啊，他所立的这种抉择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这种抉择认知判断证成。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我们向来讲这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越是感性的人很容易被催眠，为什么？因为他的论理不多，他很容易随境转，所以他容易被催眠。所以本身像他们讲说，像律师啦、政治人物啦，一般要催眠比较难，当然也不全然啦，有的律师、有的政治人物也是很感性的，就是说你本身的那个，因为你今天要引诱我，你今天要来引导我起什么念头，可是你这些境对我来讲不成道理，不成道理。那因此我们在证成一个道理的时候，会以 哦，这个就在音频里面谈的，他会以你所能接受的，在这个你能接受的范围里面，告诉你那个原来之前你不接受的道理。而你为什么能接受我后来讲的你本来不接受的道理，是因为我举的因你能接受，我举的因能接受，我论证的合理，所以你的结论你就能证成。我这样做你接不接受？对，就这样。为什么证成？这样的理由，这样的道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条件让你得以说的确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前提，会有得样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们在证成一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找的理由啊，在逻辑里面最重要的，你的建立的前提是什么？再过来，你的论证的方式合不合理？那合理的话，产生的结果，所以像有些人，产生结果你就不要接受。像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当中讨论问题啊，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这样讲是错的。我说为什么错？佛不是这样说，或是说我们以前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说好吧，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怎么讨论。第一个，我的根据是什么？佛说。我的讨论合不合理？合理。结果你只好接受，拜托。你也没得选择，因为前两项你都接受了。第一个前提你也认为我对，也就是说，除非我引用的经典你认为会佛说，然后我引用的经典是你接受的经典，而且我的解读有没有错你也认同，那我的推论有没有错？没错。结论你只好接受。那你说不接受，那也是你的事。为什么？你自相矛盾。因为你到最后就束之那种感性的，我不接受，哎，太可怕了，就这样，然后不接受了，不接受。你要么找出我错的问题，要不然回头就看你的错在哪里。啊，所以你如果要反驳我，不能因为靠你的信仰，是靠你的智慧，靠你的智慧反驳。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那个祖师大德这么说。我说我是我们的老祖师佛说的，那就没话说。我拿出我们的老祖宗佛，那就没话说。所以有的人太用感性，就是过去怎么说过去怎么说。啊，像我们包括这个，有的人就问我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持名念佛能不能入定呢？持名念佛能不能入定？那我讲的是入不入定，而不是能不能往不往生哦。好，那因为你持名本身是动什么？动身事啊，动身事啊，哈，动舌事啊，动很多事啊，而这前面的这五事是外散乱事啊。所以你要知道，你起个音声，其实动很多因缘的哦。你动那么多因缘，你想要入定难啊？为什么？定是定中意识啊，是第六识啊。所以说，那为什么？那助念佛能不能帮助定？可以，摄受你初造心。可是慢慢要入定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停？为什么？在所有禅定里面，最多最多只有初禅有语言，寻视恶心，寻视恶心是语言的条件，没有寻视恶心所，是语言是生不来的。你看呢、啊？我们到了初禅，还有寻视二心所；到了二禅以上啊，就什么无寻无视的。中间禅，初禅到二禅中间的中间禅是什么？无寻有视。到了二禅叫无寻无视，就是二禅以上没有语言了、啊。所以，即便活菩萨他应这个因缘，当然他的神通量就不受限制了哈。可是，就一般如果某些菩萨。因缘还不是很笼统的话，他今天要在某个程度里面要现出啊，他比如说，他要现某些神通，这些神通要靠哪些心心所，这时候他必须要从很高的定降下来。为什么？只有把心转到这个时候，这两个心所才现出，这两个心所现出才能在这里面说法。为什么？说法就是要这两个。是啊，除非你很笼统，那是另当别论的啊。就一般来讲，就是要这样。 所以我们要讲说，有的人就说，不可能。我说你第一个认知错误，我没有讲不能往生。再过来，你就说有的人入定，像有一位法师，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在讲一个道理，因为他话题不一样啊，突然讲到最后，他讲说，像有的人诵经就入定了、我这话题也不对，突然就最尾巴做个结论，你要么就提出讨论，你不能做个判断，啊。除非我请你判断，否则的话，就算判断，你要讲理由。他说，过去某些人诵经入定，我说诵经入定一定不是诵的入定啊，诵完了入定的时候啊，慢慢呀，还在嘴巴一直讲，是诵经这个以方便，到最后他心以法相应，色心在此，所以入那个定，绝对不是入定以后还很明明清楚的启动的寻觅，然后在那里一直分别，没这个道理。所以我并没有说他没入定，但我一定说他入定的时候不是那几个事还那么样粗糙的在作用的，不是这样的。那因此我才讲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久修念佛的法门的人，对粗糙心应该要怎么样，多念佛，大声念。可是如果当你的心慢慢细的时候就改变了，那么这一直念会动你的心啊，此时对彼时不一定对啊，观待。当你心很粗糙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大声念？要。可是当你很心很细的时候，你应该要相应你现在状态修跟它相应的法，所以变成转为意念。那就算说我有个名号，好，你就用你的什么，用你的意识心去想名号，而不是念出名号。所以你脑中里面是不是还可以有阿弥陀佛四个字的样子？可是你有没有实际上念出来？没有。可以，你让你的法，因为你的心细到这个程度，你所修的法也要细着跟他一起，否则的话你本来是很专注，结果一直在动它，所以就变成相互矛盾的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打活期可不可以？好啊，尤其是对初学者到一个程度之前，这种活期是非常好。那像比如说五慧念佛好不好？非常好啊。但对一个已经开始在修念佛三昧的人，或者心已经定到一个程度，不适合，因为太动了，一直变化，而这个变化会动你的心。其实你应该是啥？从一切五识的作用转为，当然六识都在中，然后慢慢远离五识作用，让你入定。这时候念佛一心的那个一心啊，才容易现出来。才容易现出来。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谈这个？因为这个道理是如此嘛。那有的人要反对，如何？那你不然就看我错、啊。他说为什么不行？因为明明讲说生次嘛。经典里面讲生刺嘛，声会刺你的感觉，就是动你的心的嘛。不但声音会刺你，连你所启动出来的这种种种种结合，是有很多因缘在发动的。所以如果你要专注的时候，你不能让你自己又主动去发动很多因缘，而让你本来要专注一去的那种专注一心的东西又被动摇了。所以我们很少把我们所懂的道理转到现实，在我们现前修行的这种因缘去思考，所以变成有些修行变成怎么一直走不下去，那你就给他挡在那里，怎么走下去？这样的因呢，这样的果、啊、你就挡在那里啊，不相应啊。包括禅定也很多道理都是如此啊，我们很多禅定就修不来，条件不具足啊，或者说你一些障定因缘没有去除啊，障碍定的因缘没去除，所以他一直障在那里啊，是不是？好，那包括有人也问了一个问题，他内心有一些挂碍，他为什么念佛不专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够清净，如何啊，而且没办法怎么样去对治他，所以边念边挂碍边后悔。那这个问题如果以一个在家居士，我讲说其实可能你对很多的罪过看得还不完整、啊、有些罪过是罪过，但不是罪过到你要你这样后悔着的， 你让罗马知道说，以你现在的身份，你修怎么样法，怎么样认知这种过失，用什么态度开始调伏过失，而不是要用一个一开始就百分之百完美的态度来看它，你这个追悔心会让你没办法修定的，就是因为他不了解道理，他不了解这个。你如果让他知道，因为刚好收讯不好，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以你这种状况，你只要做适当的认知，其实可以做，还可以修。他把这个他内心对自己的疑啊，把这个疑心拿掉，他可能就比较能安住了。就像类似这样情形，好，这叫因尘道理。我们现在，我当然这个因尘道理，我们要讲说，当我们对很多东西观察越清楚，我们能证明的东西啊越有效。假如我建立的这个理由，啊，比如说我现在我问你们三四个，我们这里面有部分人是本地人，可是我把所有人问完的时候，变成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本地人，范围怎么广？因为什么？我所证成的因是怎么样？业广。所以当我能看到事情业广的时候，我这个所得的道理就越有效到每个地方去。所以有的人的经验上，有的人智慧上，他在琐碎的经验上累积很多，琐碎事情累积经验，但他没有证成道理，他不会证成，所以他变成就有这个经验，就这个经验做这个事，又用这种态度，哇，转个角度就不会了。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逻辑的推理的，就会所谓的举一反三，就学一样懂三样，看着举一反十，就能这样作用。所以能有证成啊，有这种一个合理的论证，它可以在简单的经验当中可以学比你更广的智慧出来。所以有的人呢、啊，有的人正在倒霉，在经历的一些困难，可是完了以后他还学不到教训，在旁边的人已经学会了，那个当事者还不懂。这世间到处都是这样的，就旁边的就已经学会了，那个当事者还不清楚他在错什么、啊、怪当怪塞 啊就是这样、哎、所以他就你说不定是活菩萨了，就造个业让你们学，哎，因为不然没有生立身的你又不懂，所以他就给你错给你看，你看多倒霉，所以不要这样。活菩萨有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哦，真的，哎，也实际上是这样，因为用讲的不同，就是我做个错给你看，然后倒霉给你看，你就不会了，哎，是不是？有时候是这样。那我让大家讲说那个证成道理啊，当你有更多的就总很多的道理，可以得另外更广泛的普遍有效的东西。所以有的人会学的人，他很快就能得到很多东西，从他的周边的事情他马上印证到很多东西，从一个文字上的懂，就像中论里面一了解不生不灭的道理以后，连后头的其他部八部即要即使即要知道生灭的道理以后，后头的都可以懂。那因为你不懂，说广开其他面破你的执着，我知道就可以了。所以缘起道理要不要讲十二缘起？不要，只要此生彼生，此面彼面，够了，这样就够了。哎，好、哦，在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啊，就是说有佛无佛啊、哦，法尔如是，安住不变异。什么法尔道理？也就是任何人，就是诸法啊。诸法实相就是法尔道理，今天佛所印证的所证得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因此他才说种种的教说、啊、这个道理是不管有佛没佛，一切法待因缘生灭，是不是？这个道理不管有佛没佛都是如此的、啊、都是如此的。因此我们不敢去承担这个道理啊，像我们在讲说，像比如我们讲到佛到底有没有啊？请问净土生不生灭呢？净土生不生灭？嗯，这就怕 不敢随便说，因为这么神圣的地方，你敢偷杀他生命吗？净土有没有生命？佛有没有生命？佛没生命，这嘴巴一开就合不来。你看嘴巴公公公，这不就生灭吗？是不是？问题是直生直灭才叫颠倒，因缘生因缘灭，谁爱了你啊？佛不就是从因缘生因缘灭广说一切法，不然他说一个法，一就是一，二就二，他嘴巴一开就不能闭，一闭就不能开，为什么？要没生没灭嘛。所以很怕，因为佛啊怎么可以讲生灭？他不活不就是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吗？问题是颠不颠倒的问题吗？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个的，这个因为这个生灭缘起是法尔如是的道理，有活无活，这是一切法之根源，活也是因此而成活的。那你了解，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活有没有？那一论证，以我们现在来讲，论到有无的时候就落两边，落两边，所以他无法真正的信佛。我们一般人你不容易要将心相信，要么就是活生生的这个佛我能相信，要么讲会有会空的佛，那我心不知道放哪里，我的皈依心皈依，我不能以皈依法而建立对佛的皈依啊。当然我们现在一般不容易做到哈，不容易做到。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讲会有会空，就会把它跑到无去了。可是我之前讲过，因为你必须要在某些法的正见常熏修，你才不会动摇。否则的话，我们也讲说，像我们也是无，但你看我们能作用，那差在哪里？佛也是无，也是空性，但佛能作用。那佛之为佛，是因为他知道空性；我们之为我们，还是说是执着有，所以。有没有差别？就算你不承认空，你依然空。那佛呢？知道空，而且认知空，所以它叫佛。那你要讲说空很可怕，你在空中你怕什么？你就算怕，你也在空中。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破的是迷，而不是灭法，不是灭法。好，法尔道理，此诸道理当知如声闻地等以广分别啊。之前的谈法有谈到哈、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抉择分了哈、啊。不过大概知道一下啊，后头都还有机会会可能会再提到了哈、啊。复次，云何是速啊？就是说这个势力速度，这个势力跟速度也是心不相应心法。啊，速度多快啊！你站在什么样的地方，看他的这个势力强盛，速度很快。那这里面有谈哈、啊，就是为诸行生灭相应速运转性，是为啊，是为是速啊，就是说生灭的快速，刹那变化的因缘啊，即生即灭，即生即灭啊，下一个法因缘。就是就你所认知的那个动作那个因缘啊，它因缘极快的变化，马上刹那的因缘它一转灭，下一个刹那的因缘就现前啊。有的东西就这样，它要现前啊，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刹那在组合，也没有慢过，但就你认知的啊，比如说我像现在有人讲说你怎么不多运动，我说有啊，但是怎么有心跳都没停过，他说但我们讲的运动跟那个运动不一样啊。好、哦、啊，没错，您看啊，你跑你也在跳，我也在跳，可是我跳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你认为的运动是要你认知那个，而且跑得快跑得慢是就你认知那个来快慢，可是就算你有些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的动作很慢，可是我妄想心很快，是不是？就妄想心是很快的、啊、我动作可以缓缓的，就像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可以是很柔软的刚强难调，我可以触不触就拿个手帕很柔软的，可是是很不容易改变个性的那种刚强难调，和那个表面上懦弱的那种，那都不一样的，这个是新的刚强难调，一个是你现在就你是以懦弱来显刚强难调，虽然、哎、他这个那么软弱，不是他很强的，他讲说我很笨，你看他那样对笨直的那么强， 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笨，他说我真的很笨，你看那转不来，他就非得用笨来认为他，他就坚持，你看他要是很聪明，师长跟他讲其实你没那么笨，他说我真的很笨，我笨到老师听不懂，没错，现在跟你讲不笨他也不听，他非得坚持他笨不可，嘿，你看他果然笨得很彻底。所以你都以为用一个表面上区分，其实照样在执着，那不同面向而已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动作很慢，可是我们的妄想心分别是极快速，所以其实所谓的四速，这个四速啊，就是说其实也是就你认知的东西来比对它反应多快，那以你认知的这个形看它反应的生灭现前强不强，快不快速来论它，说我势力很强啊，那个速度很快，是这样的哈。所以生灭相应哈，速应转性，是这样。又此这个四速啊，差别多种，或有诸行流转四速为啊诸行生灭性，诸行生灭性，这是讲说诸行的一种因缘造作，以业力包括现在的分别妄想快速组合啊。所以就你所认知法上，这个认知的那个法上，它速快速的因缘具足生灭，一直具足坏灭啊，在一直快速，所以变化很快啊。所以诸行生灭性，即生灭即生灭，而且变化很快啊。所以像世间事啊，我们再看，在智者大师他就有谈一个道理，他在对初学者的他讲有三个法啊。其实我们讲心法跟色法，他在这个色法里面又举一个叫做不净观跟安波跟安波法。心法他说心法太微细了，所以对初学来一下观心法抓不到。那色法的话，对某些初重色又不容易看到无常，因为它太固定，它的转变不快，所以它的无常相不强。那最快的是什么？呼吸，因为马上就进出了，好，马上进出，这是他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有他的根据，什么根据？他说因为我们要从于无常里面建立我们的那种认知和修行，那这个太细的心法不容易观，太粗的太稳定的东西又不容易看无常，就以这个安波华看他的无常，为什么？当下进出进出这样，他就是这样说的啊。当然这要看我们自己根性和我们所要修的来建立的，只是说他有这么一个角度来看抉择法的啊。或有地形有亲有地形有情亲见啊四数为人相马等啊。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业力，他的这种身体强健，所以他能快速的起这个新的造作，发动为身余，然后起这个作用啊。或有空行有情四数啊，为诸非情啊，空行要差及诸天等啊。但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哈。未有啊言因数四数为啊持运竭力，所以持运竭力就是必须要你对法相的观察要够。有的人是讲很快，那讲很乱，然后一直讲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前头接不上来。所以你要想，哎呀，我要辩才无碍，你怎么辩啊？你对法相观察不出来，你对语词的妙用善用不清楚，如何用恰当的语词，针对那个变化的快速变化的法，或是无自性的法，做适当方便的对应？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你想要辩才就辩才，这里面缺还要一个，第一个你可以有词，但不一定气理。对，所以那个还要离，第一个不坏离，却能看法差别，而不但要有法差别，还能什么？以适当的不同变化的语词对应不同变化的因缘而加以对应，所以你看他要诸多因缘，对吧？ 他要诸多因缘才可以。所以那个因为他这个边善巧，所以他的语言各方面或者各方面条件够的时候，迅速的看因缘变化，迅速的这个东西升起，所以速度很快，抉择很快，是这样啊。再过来，有流润世数为江河等迅速流注啊，这个有的河慢，有的河快，那要看它周边的条件嘛，是不是？或有燃烧世数，为火焚燎猛焰啊，这是飙吧，啊飙转是吧？还是什么？飙转哈，或有引发世数为放箭转啊转丸等啊啊，这个在滚这个啊放箭转这个球啊之类的，哎，这个也是一种依不同的因缘看出它的速度不一样的哈。或有智慧世数为修观者检择所知迅速慧性，就快速的就能抉择一个法啊，这就是对法的哎，我们讲说慧里面，如果我们站在佛法的根源这个正见来看，就是说会有出现一个会跟定，不是有我们讲说如果有无定有会，那变成风中烛嘛啊。那有的人是有会无定是风中烛嘛，有定无会啊就暗暗的就没办法照了啊。其实不要光讲定跟会的关系，光会也可以内部来讲，会本身有分别会，而我们叫总相智跟别相智嘛。那如果我们从缘起的道理上，佛法的根源性没掌握，所以你所落入的会啊，就是世间会。世间会怎么样？对每样个别事分别很清楚，但都落入他对他的执着。这是世间人，有的人科学家，有的人智慧很高，对每件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但每看一样就认定一样，看一样认定一样，说看一样束缚一样，看一样束缚一样，所以变成了他必须像有的人年轻时代懂很多，老了以后慢慢就忘了，为什么？没糊啊，太多。像我们那个家老菩萨说啊，最近记忆不好，我说当然啦，因为仓库挤那么多东西啊。以前呢，以前我记忆很好，以前你的仓库就两三样，记那两三样当然很快，现在已经几千样了，能忘当然尽量忘了。我说你该忘的都忘，就记得阿弥陀佛，其他都可以忘掉。那我现在怎么样说没关系啦，记太多了。所以想不忘难啦，挂碍太多，是不是？或是说意念太多，十岁二十岁到八十岁你已经仓库挤太多了。啊，像要是我们像现在不是书很多，书到有多少书，哎，我竟然有这本书，早就有了，只是你从来没看，书多到没看它，是我们现在录音带也很多，就是没听，哎呀，好多好多好多，就很少听，哎，多到忘了，功夫学太多就忘了，所以这种快速的抉择啊，这个修观的这种检择所知的智慧啊，除了你有一个分别观察的能力，还有一个总则。简单来讲就是你必须要空性的智慧，而这个空性智慧能发挥到缘起当中，所以慧是抉择的意思，慧有抉择的意思，所以它能快速在缘起抉择。可是每一个缘，就像我们在讲，我们在抉择一个东西啊，假如你的知见是僵硬的，所以当这些事情越多的时候啊，你的抉择范围就被限制了。为什么？不堪负荷，不堪负荷。可是你能发觉，就是你掌握这个原则，你能用它但不执着它，或者说你能掌握原则而不被这个别相所蒙蔽，这时候你的智慧变成可以广为妙用，而不会限定在一定的作为底下。就像镜子一样，能照但不直，所以它能广照一切相。所以光会上不要讲定，光会也有一些不同的会。如果依世间会，会的量有限，为什么？太多量，你的抉择不堪这么多事情让你抉择，所以你要不能从以诸差别相得到它的总则道理，以总则道理来应用这些差别，你不堪太多，所以学一科两科三科四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多了。再过来，或有神通世数 为大神通，大神通者所有运身意识等啊数级神通，有的因为他定力，他的那个慧眼快，所以说快速的马上就起神通。像以听说有的人啊要观察，他说啊，他就找个空档，他就入定观察啊，因为他的通力还没那么强。有的人就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心转个念就把你观出来了。就是稍微停顿一下念头，就录一个，就摄心就观出来了。那因为他速度很快，他的心很善巧，所以为什么在修禅定里面有叫九次地定，有狮子混训三昧，为什么有超越三昧？他就是训练。有的人已经到了挥想速定，但他的顺序他没办法说一定完了接一定，一定完了接一定。因为每一个定有每一个定的心，他就快速从欲界开始色界，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就噔一个转一个转一转，转到无色界定。那有的变成一转，然后就逆转回来，就马上以最高定起个念头，马上入哪一个定，就是有的还要顺序的，不能一下跨好几阶。那有的因为脚很勇健啊，一下就跨两阶。从初禅跳三禅，由三禅跳哪里，就这样。那有的不但这样跳，还倒跳，有的说随他念头起，从最低禅马上最高禅。为什么？他的心很跳落，所以我们讲的真上心学嘛，心很跳落，随他念一起就转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要有狮子混训？这个过去在中国禅师里面有人就在修这个。那因为心很柔软，所以他发的神通也相对就快速了。因为有这样的基础，谁要发哪一类神通入那个禅定境，就起这样的神通，是这样。好，再过来我们看云何次第，为与个别形象个别形相续中前后次第一一随转，是谓次第。就是说我们看到前后相续各行相续中前后次第一个完了一个一个完了一个叫做次第。又此次第差别多种，或有流转次第，为无明圆行广说乃至生缘老死，或有环灭次第，为无明灭故行灭乃至生灭故老死灭。因为我们讲次第啊，就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之前前面已经讲了你为什么有我们讲定义的时候也是如此嘛。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东西啊，在一个范围的认知底下，我们在升起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包括那个大圣起心论不是要讲三系六出嘛，是。那这个建立这种认知，以便于好像包括我们在讲唯识也是一样，在认知的法的升起，就众生因缘要建立法的升起，不能杂乱不能杂乱。那因此就是有这样法的认知升起说明。可是在实际法当中，即便我，所以我们在讲如果一定是这样次第，我简单来讲，我们在讲缘起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刹那缘起，除了分位缘起之外，是不是还有刹那，就是在一刹那当中具足十二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个次第就不见了吧。其实我们案例的次第也是就法相升起，尤其我刚才提到也应众生的业力跟分别执着心而说这样的事情。在诸法现前当中，经常是一法依集一切的。好，可是以我们来讲，如果在说法上经常就讲依集一切的会有会空，就乱掉了。你要讲说楼梯会楼梯，那你不然你不要爬楼梯，你就还是要爬楼梯。为什么？他说一切皆空，那你现在就有你明明知，你道理虽知道空，可是实际上你还在执着，而这个执着就依你的执着有不同的次第出来。那依于我们在说明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出一个无明行识名色六度出说爱起有。 可是我刚才讲说无明知在哪里，无明知在行知也有啊，视知也有啊，对不对？明色有没有无明？有啊。所以他升起的时候，难道他次第就是我一生接到你然后我就灭？没有啊，他也灌在里面啊。那我们就一支一支的个别相，为了要建立你缘起的认知，我们要讲说，我们就举一个方便相说，这叫无明，那这叫行，这叫识，这一支里面以此为特色啊。其实这一支有没有其他法在里面？有，但我说这个法的次第是要建立缘起观念，不是要你从次第当中执着诸法自性次第，懂吗？我讲完次第完了以后，你竟然执着次第，我在讲完次第是要告诉你缘起，不是要你执着次第，这样才能从这边建立正见嘛。所以我们在修行讲的次第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应机性的，依于理而起的应机性，而不是一定如此如此。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有人在最喜欢问，就是修行的次第如何？戒定慧完了啊，的确是如此啊。可是那有说跟没说都一样。那说次第怎么样？那就看你的病在哪里啊。如果你要讲实际一点，就是说我现在起烦恼，你的次第在此啊。你要到医院里面讲说，请问医生，那治病的次第怎么样？你治我的次第怎么样？他说你什么病？我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治你？当然是你有病，我针对的你的病才建立次第啊！无缘无故我建立一个什么次第啊？是不是着凉了跟中暑的不同啊？我不能把治中暑的拿来治着凉的，那次第不一样啊！啊，那着凉的应该盖棉被啊，你要中暑的再盖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次第在哪里？所以因此啊，我们很多修学啊，后头啊也会提到。对于你所见的东西啊，你所建立的苦集不清楚，你的灭道是很难建立的。所以你看，苦集灭道也是个次第，尤其就我们这个众生的地方啊，其实背后有很多道理。那我现在讲说，就我们现在的那种业力分别乃至法建立的认知，方便利益众生得此正见的建立次第是这样的。那就一个实际众生在颠倒的时候，也是以三系六出，那这是让你知道这个法。可是实际上我们认知是如何，就是在认知这个法了啊。那我们一个法出众的烦恼，其实要背后烦恼作为基础的啊。只是我们如果把它僵硬看说，这个背后烦恼完了就是这样完了，次第是这么硬邦邦的，不是。其实诸法是怎么样，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在认知是八识为基础，第八识为基础，现出七转世，对不对？请问到底是谁因谁果？您看八识就一个名词，叫做能长、所长、我爱之长，对不对？也就是说它不但是能长还叫所长。那八识就不是靠七识嘛？七识所有的造作不是在八识嘛？八识七识，可是七识又是什么？又是八识嘛？八识可以流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如果离开的七转世，有没有八？离开七转世，有没有一个独存八？没有，你也找不到毒。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依不同的建立相，就是依八为基础现出七转世，叫三转嘛。可是你要知道，八世其实当它能现出七转世，不就是七转世种子给八嘛？八才有这样的造作嘛。所以说我们要强调讲说，这不是五蕴吗？相合合吗？说的时候是八三转，所以有七有六有五，可是实际上讲建立法相是如实，可是在实际众生上合合一位。那为合合一位当中有没有维系法？有这个维系法，因为也是依众生的妄想心说这个叫做这个心。可是其实当我要点出这一点的时候，在实际的生命里面是很难去把它切开那一块的，你只能看到一个众生 不同的妄想分别，初分别、细分别、此烦恼、彼烦恼，就相对意义说这等烦恼，就从另外一边，你又能在这个烦恼当中看到不同烦恼。你可以在贪的范围里面建立一个名相，就叫贪。从贪的更细微建立另外一个认知观察点的时候，这个贪里面隐藏什么？无明。好，从这个角度里面，这个我执里面有这个角度来看，就叫做法执。而这个法执合合，从另外角度，以普特切了讲，你看这个叫我执。所以从一个合合生命当中，看你立不同的观察点，说出种种名相出来，是这样。好，他在次第是读的，或有在家、出家、行住次第，为临淡而起，啊，早饰其身，披戴衣服，修营事业，调帐沐浴，涂饰香幔，习进食饮啊，就是说，用心着意于饮食，在乎啊，创造啊，在饮食里面用心。邦乃寝食，是在家行住次第啊。一般在家是这样啊，不过现在也乱了，现在有的人半夜才起来的啊。不过这就是你的次第，这是就一般说的啊。一般说的，现在那我走到哪里，花姐，现在年轻人啊，都晚上一两点还不睡，然后早上就睡得很晚。啊，这其实有违背你的元气，你要知道有违背元气。谁说一定要不要讲说不是昼跟夜平等吗？是平等啊，可是你的夜感不一样啊。你经常昼夜颠倒，一定会伤害你的身体。为什么？你的业力不是这样，你还没跳开业力的束缚，所以你要尊重你的身体。你就日夜颠倒，不符合你的元气，是不是？所以是平等啊，但你内心不平等啊。因为你内心不平等，所以我才跟你讲，要不这个法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好，再过来，出家若整衣服，为起食故，入聚落等巡视而行，受如法时，还出安坐，食器着手，荡钵就洗钵洗足，入室入空闲室。啊，读诵经典，如理思维，坐则宴坐，进行进修其心，断灭诸障。这就是出家人的生活，主工作是这些。所以他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每一个都是助道员啊。所以但我们现在的因缘不大具足，我们有很多的因缘啊，可是我们会往这个就是能让你专注修行的这个方面去慢慢配合啊。所以其实僧团的规范是不是有一定的，没有每个僧团的规范不一定要一样啊，但它有一个准则，就是如何成就修行嘛。所以它会以这个标准来建立生活的次第规矩跟次第。今天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晚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样顺应你的生活作息，以便成就你的道业，它有这样的意义规范在。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啊。至夜中分，少当寝息啊，稍当寝息，就是说中分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点到两点嘛，啊，那就稍微休息一下。哎，那于夜后分，速复还起啊。所以在修物语起的时候，也经常下勇猛心啊，就是像狮子卧也是嘛。狮子卧为什么这样卧？容易起来啊。像我们啊，一起来要翻好几翻的那种的，那个贼来的啊，等你起来都跑光了，哎，所以他的快速起来。像我们家一直黏在那边，哎，那就睡的啊，睡死了。那还有就是说，一开始睡的时候没有警觉要起。就是说一开始睡的时候就有想说我随时要起，我只要十二道就到，所以你要叫十二道，你那个念头一进去就会到哦。我这个经验我有， 我在高中的时候每天就四点起来，四点起来读书，因为我怕闹钟吵到别人，所以转闹钟。可是因为一个寝室有八个人，那我一想大家起起来，所以我就很乖，所以我每天起床都是快响的时候按掉，所以我起床就一按就刚好四点。哎，厉害嘞！我这个已经练过了，哎，真的是这样，不早不慢，就快要响的时候我按掉它，嘿。因为我就怕吵到别人，可是我一定要起来，所以 我那时候就已经四点。你看这其实还有点出家习性哈、哦，就四点起来，哎哎，嗯，那时候不过那时候是为了读书了，哎，你看，所以说有时候在修悟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我一旦时间到，我不犹豫彷徨，不犹豫，马上就起床，就这样了，猛然起床啊、哦，但不要闪到腰，哎。哎，就慢慢起来，不过就是那个意念是很强的，意念是很强的啊。嗯，束缚还起，整服自身，归所习业，是出家者行住次第啊。就是归所习业，就是马上就心安住在你修行的地方上啊，你用功的地方上，这叫做归所习业哈、啊。再过来。或入身中，随其长幼修和敬业，忽设床座，次第受酬啊！哎，次第受酬，当然就是在受酬，就是计算人数嘛，啊，计算有多少人参与嘛，啊，这以便安排，还有来，比如说要做其他事情，才能知道大概有多少啊。分其卧具啊，因为要分其卧具，说要受酬啊。触所力养及淫事业啊，它也有规矩，也有规矩。所以这里面呢、啊，包括如何依不同的戒纳安排这些东西，其实这里面都有它的道理。我们向来现在有时候比较在乎的表象的道理，而忘了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们摄心用，也对我们的道业有帮助的。包括我们日用之中的所有的作为，其实每一个如果你知道道理的话，你就会能珍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道理对你的修行上，我们的修行为什么会有一点戒律规矩，为什么会有一种生活规范，这些规范可以防止你经常动不动要为此事做不同的什么，在那挂碍如何如何。因为大家如果在一个共同规矩当中有这样的生活次第，不相冲突，会减少冲突啦。因为大家就有共同的一个见合同解，戒合同尊嘛，就所以他在走的时候，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就容易合一位啊。所以这个次第在修在僧团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实际的意义在啊。好，我们接着看，或有增长次第，为婴孩、童子等八位次第升起啊。这个就人的生长啊，这个有八位，这个我们看注解里面，大家看就知道了啊。或有县官次第，位于苦等次第中次第县官。这个现在就要讲究的话比较多一点。在我谈的阿含经里面就要谈到这个为什么苦集灭道是这样。好，我们这里大约提一下啦齁，之前我们稍微有提过了。为什么灰德是苦集灭道，我之前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应该是修道才正灭啊，那怎么会苦集灭道呢？对不对？灭了这么还要道吗？灭就灭了还要道吗？对，我当初是这么想法。所以可是就是苦集灭道。你看啊，我们从苦当中观察它的因，对不对？苦一定从我们有病了嘛，病才是触发我们去修学嘛，所以从苦当中去找这个因啊。那有因的时候就知道说，只要因没有就会灭，就没病嘛，是不是？这是在灭地理道理。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修行不外什么灭这个因。所以修行目标很清楚的，我有哪些苦，而这个苦来自哪些因，而我灭的就叫灭它。我了解这个因如果灭的话，就会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道理灭地正成，所以正成就是说，我知道所有修行 是因为要灭这个，所以说有没有另外得一个灭？没有，灭就是灭那个苦因，所以叫做正灭，就叫极灭，叫做涅槃。所以涅槃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涅槃，是灭那个苦因叫涅槃。那了解涅槃的道理以后啊，我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目标？好，我就知道，那怎么去就到底。你知道哪里是你的目标，并不表示你到，所以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换才正灭，一个是果上正得灭，前面是灭地，离是离，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要讲道理上四地离啊，四地之离是这样的结成。了解这个四地离，其实在了解四地离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修道了嘛，是。那只是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修行为什么有一种很笃定的那种严谨性，就是说我的苦只有这个因，没有其他因，真因就真实为极地，不是其他因，是真苦因，真苦，真苦因。那我灭呢，也不灭别的，就灭这个苦因，叫做灭地，才叫地，或者不叫灭地。那我的道地呢，就是为了要灭它所建立的方法，所以我的方法也不是乱设的。你看都是靠缘起，靠什么？这样的因缘枯集建立这样的灭地，所以你看都搭得很紧的，很配合，叫很相应，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学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这样修，那对治哪些烦恼？贪嗔痴啊。那你现在的贪嗔痴是什么样子？没想过，是不是？我们就一个笼统的病，但不知道很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有时候功夫跟你实际所要对治的东西是有距离的。好，我们今天早上先到此。